彼得在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西门彼得。我们知道这个西门彼得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门徒，他是写他的一封书信，他说写信给那凡信凡靠我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同得这宝贵信心的人。我们知道他写的是给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首先我们能看到几个重要的词，他说凡靠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第二节说愿你因晓得天主和主耶稣基督恩宠平安。还有第三节说赐给我们关乎永生关乎前进各样恩典。第四节说赐给我们至大至宝的应许，叫我们能脱离世上的有情欲生的败坏，得与天主同性。在这一到四节我们发现彼得他写给基督徒的，你发现没有，他说这个在二节说晓得天主和主耶稣基督，意思是晓得，我们知道是知道是认识，对吧？在这个晓得在彼得后书出现了很多很多词，在二节三节，在这个八节，在十二节，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一节，他都提到这些晓得晓得。你看下边他接着说是这个赐给我们关乎是永生的事情，后来又说前进各样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这个恩典和永生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我们基督徒比别人好啊。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说前进的各样恩典，他说后来他说这个赐给我们的是至大至宝的应许，他说这叫我们得脱离世上有情欲生的败坏，得与天主同性。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到这是主给信靠他的人的一个应许。应许是什么？你晓得耶稣基督，意思是你认识耶稣基督，意思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这个他说这个恩典应许，还有呢脱离说脱离世上的败坏，然后呢得与天主同性。我们发现他是写给信靠耶稣基督得到白白的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这方面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到七节我们总结一个题目，我们说信仰的一个确信，信仰的一个确信。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到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到的，是我们因晓得耶稣基督，因认识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永生，使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他说后来第四节说所以呢赐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后来说什么脱离世上的败坏，后来说与天主同性。在这个同性，我们这两个词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有什么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他爱人，他有这下面这些五到第七节写到这个殷勤呐、信心呐、德行啊、知识啊、节制啊，还有这忍耐啊、爱弟兄的心呢，这些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本性。所以他说这个我们与基督是同性的，同性的，我们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性情。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圣经在约翰福音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是接受凡是谁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杀人犯，你是从前这个经常偷盗，无论你经常撒谎，你经常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承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说我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作为天主的儿女。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十七节，圣经这么说的，这耶稣基督说的，他说 我要求父，父就要另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同你们在一处，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只有你们认识他，认得他，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还要常在你们心里。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保卫师，后来他就提到这个圣灵，他说圣灵，他说真理的圣灵，世人就是不认识他，但是呢，他说他门徒们认识他。在这方面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他说这个，最后他说这个，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还要常在你们心里。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说这个，特别是人信靠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人罪悔改，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就感动人的心呢，借着主的话语感动人的心，人开始接受圣灵做决定，信靠耶稣基督，圣灵与他同在的，圣灵就住在人的心里。他圣经在另外一处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他说这个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会说我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对吧？圣灵是看不见摸不着，他是神，他可以感动人的心，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那个认罪，让我们知道说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也告诉我们，他说这圣灵来的目的是让我们一罪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自己责备自己，意思是我们看主的话语，他的话语在告诉我们啊，你是有罪的，你是在这方面有问题的，所以这是圣灵来的目的。圣经在加拉太书也说了，他说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二章，加拉太书的二章，加拉太书的二章的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圣经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却仍然活着，并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这是圣灵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他说这活着不是他，却仍然活着，并不是我，意思是我虽然我还是我，但是呢，圣灵住在我的心里，他说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如今我有肉身活着，是信靠那爱我，是谁？耶稣基督为我舍身的天主的儿子活着的。所以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说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说这个你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吗？没有。他说啊，我还是我。最后他说并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里有这个接受他，求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他说或者是肉身，或者是信靠那爱我为我设计的耶稣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活着。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督徒有这个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这个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我们有圣灵啊，虽然我们你还是原来的我，但是呢现在你发现改变了，为什么？基督在我里头活着，我心里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与他的话语怎么样？哎呀，我一看这段圣经啊，这真是告诉我的，这段圣经就是写的告诉我怎么做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给一个不信主的人说这本圣经你看一看啊，有一些字面意思，比如说一个图片的，比如说一个故事啊，他能看得懂吗？图片他能看得懂，故事他能看得懂，但是在属灵方面的事情，如果你问他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他会说不知道，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为什么？他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说做见证的有三是什么？圣灵、主的话语，对吧？如果没有圣灵在感动你的心的时候，你会说哎呀，这句话我不同意，为什么？和我没关系呀。如果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圣灵在你的心里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感动你的心啊，这句话就是对你很鼓励， 对你很大的帮助，对你怎么？哎呀，这我心里特别这个需要主的话语，唯独呀，这句话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是圣灵在告诉你这句话是对了。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信是看不到的，信你说一个人要是你要问他，他会说哎呦，我信了耶稣基督，你能看到吗？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信是叫人一位所盼望的，是实在的，是做未见事的凭据的。他说这个信是怎么人一位所盼望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盼望这盼望以后的事情。他说是实在的，是做未见事的怎么凭据，在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是对的。我们说这个从来没有人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天主，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呢，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是对的。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成为天主的儿女，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说他的话语就做见证告诉我们，这是对了，这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后来他说这个，你看彼得后书，他说赐给我们关乎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在约翰福音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个永生是必得的，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样是必得的永生。它关乎前进的各样的恩典，是各样的恩典。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人怎么信靠耶稣基督，有那么复杂吗？福音有那么复杂吗？没有那么复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有的时候人会说你要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是先认识福音，先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他是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赎我的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十字架和他复活，我们说这个基督教是没有了。这个就是整本圣经完全围绕着这个写，在创世纪三章都提到耶稣基督是从一个女人来的，女人的后裔生出了一个男孩子，是没有肉身的父亲，是从圣灵来的，这个男孩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活到32岁半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赎我的罪。整本圣经完全围绕着这些写的，围绕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福音，是没有那么复杂的。我们也看一下罗马书十章，罗马书的十章十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是嘴里说出来，下面说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什么意思？得救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意思。第十节说，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一个人呢，怎么判断他信不信耶稣基督呢？首先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说这个口里说的和心里完全相的是一样的。下面他说，经上说反信他的人绝不至于怎么羞愧，犹太人希腊人没有分别的。十三节说，因为经上说反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希腊人、外邦人、犹太人，通有一个福音。在这里他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十三节说这个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一般这个凡求告主名的意思是这个嘴里说出来，心里相信， 然后呢，他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一般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做这个决志祷告，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怎么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个是自己的做的决定，这不是别人做的决定。别人如果勉强那个人做这个，在十三节说经常说凡求告主名的无论是谁，但是呢这个决定不是别人的决定，是自己的决定，是说哎呀，我真的是需要这位救主，我知道我的需要，知道我是个罪人，知道我这个常常我所做的一切是违背主的。圣经在罗马书三章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人，世上连一个也没有，都是我偏离正道，这个都是不认识主的。所以他说这个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我们说这个经常会说带别人做决志祷告啊，但是如果他心里口里说的和心里不一样，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让他信主。你说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和耶稣基督他们的关系，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圣灵在感动他的心，他在说啊，我做这个决定，我要信他，这是可以的。如果这个不是他的决定，如果别人要勉强他做的话，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像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只能看外表，但是呢他说这个最重要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说的和心里完全是一样，是心里他所想的，主啊，我要信靠你，圣灵就在感动他的心啊，我是个罪人，我要信靠主。所以这个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道福音，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说这罪什么叫罪，并不是今天偷东西，并不是今天去坐牢，就是说在主的眼中，他说你如果你撒了一句谎，你就是个罪人，如果你心里想一个不该想的事情，你就是一个罪人。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他说你心里所想的就是你所做的，这是在主的眼中是这样的。我们说这在主的眼中就是罪人，他说罪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必须信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他的死埋葬复活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说这就是福音，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罗马书告诉我们，怎么你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最后他说你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意思是你要这求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和别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在这个第四节，他说又因这荣耀大德赐给我们至大至宝，彼得说这是非常大的，他说像一个宝贝一样，他的对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什么？叫我们能脱离世上有情欲生的败坏，得与天主同行。他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有能力脱离世上情欲生的败坏，他说能脱离这些，意思是能这个胜利了。你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胜不过，为什么？他知道这件事情是错了，但是呢他不会胜利了。但是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有主的话语，我们说这个我们有能力胜过世界上的败坏。我们说我可以做决定，比如说今天是偷东西，我和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俩去了偷东西去了，但是呢那个不信主的人说哎呀这是不对的，但是他要偷，我说哎呀我信靠耶稣基督了，我有这个决定，我说我今天不投了，能做决定吗？能。他说叫我们能脱离世上有情欲生的败坏，我们有这个能力胜过。为什么？耶稣基督胜过罪，胜过死，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能胜过。在约翰一书他说谁能胜过这世呢？不是信靠耶稣基督吗？我们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二章的十九节，圣经说 这是彼得在彼得后书这个话题一直在围绕住这个基督徒在这个末世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在这个2章19节，圣经这么说的，他们将自由的好处应许给人，自己却做罪恶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在这里彼得在提醒我们，他说那些假教士啊，那些这个那些假先知啊，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自己却做罪恶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我们说今天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吗？我们能，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主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罗马书六章，六章十六节。15节开始，这怎么说呢？属恩典不属律法。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可以犯罪吗？后边他回答，他设问，他说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身做奴仆，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我们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服侍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下面他说，活做罪孽的奴仆以致取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称义。他说我感谢天主，因为你们素常虽做罪的奴仆，意思是从前呢，后面他说今已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他说你们素常虽做罪的奴仆，他的意思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犯罪，我们这个心里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犯罪挺舒服的，但是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今说今是说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今已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恶里释放了，就做了义的奴仆。义的奴仆是谁？义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义，但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义，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就挂在他的身上，他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并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他的义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义。我们知道那个老写字这个义，就是上面一个羊，下边是个我，羊代表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羔羊，下面是我，天主看的时候看他的羔羊，看他的儿子啊，我看天主一看，看他的儿子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我原谅他了，我原谅他。为什么？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义，老些义是一个羊，下边是一个我，正好天主看的时候看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主的羔羊，下面是我，所以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他今已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就得释放了。我们从罪恶里就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彼得告诉我们，他说后面他说叫我们能脱离世上有情欲生的败坏，我们有能力脱离这些，我们有能力胜过世界上的罪，有能力胜过我们的肉体。他说情欲生的败坏也是从肉体来的，他得与天主同性，他说和天主同性，天主的同性什么性质呢？他的是爱，他有这个怜悯，他有这样的一个性情，他是无私的奉献，无私的爱人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这个彼得用这种说这个你们信靠耶稣基督，你有这样一个心，圣经在腓立比书2章5节，他说你们当有基督那样的心。他说这个应许是应许给谁？给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这些是应许是给我们信他的人，他与耶稣基督同性，同一个性质，有爱人的心，有这个有慈悲，有怜悯，有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本性。我们他说这个你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我们的心像耶稣基督一样， 别人训我们说啊，我爱他，我把福音传给他。别人说我说啊、我是个基督徒，我就原谅他啊、就今天他骂我，我说哎呀，我忍耐他。所以和耶稣基督一样的同性，我们下面看他说这个，因此你们，我们看这个，我们说信仰的一个确据是和耶稣基督的同性。我们说，下面他说这基督徒当有的美德是什么？我们看第一个，说这个，因此你们应当凡事殷勤，有了信心。我们先说这个信心，他说，他说殷勤。殷勤，我们知道彼得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个打鱼的，所以他在这个殷勤方面，他说了很多很多次。这个殷勤，在一章的五节、十节、十五节、三章十四节，常常围绕这个殷勤两个字。我们说殷勤的这两个字，能发现殷勤并不是坐着不动的，是有的时候觉得很累，但是他说你要殷勤，所以彼得对这方面非常了解。他是个打鱼的，他对这个殷勤这个词他是了解的。他说有了信心，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信靠，信心有的时候和这个信靠和相信和悔改这些都分不开的。圣经在另外一处也告诉我们有一个不足的信心。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九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圣经说，孩子的父亲就流泪喊叫说：“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你扶助。”这是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这个他的孩子的父亲，他孩子死了，说这个我的信心不足啊，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信，但我的信是不足的，求你扶助，求耶稣扶助。这个我们说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也有不足的信心，我们虽然信了，但是我们信心不足。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第五节圣经这么说的，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说，使徒对主说，使徒是谁？他那些门徒们，他常常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使徒对主说。使徒对耶稣基督说，请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若是你们有信心，这后面说这个像芥菜种那样大，就是吩咐这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必听从你们。意思是这使徒们常常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但是呢他的信心不足。何况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这个我们的信心也是有时候也是不足的信心。他说首先我们要殷勤，他说才有这个信心。你看第二个，我们说在第五节他说又当有德行，有了德行又当有知识。德行是什么？德行是我们品德的一个行动，对吧？德行有的时候德行需要这个彼此建立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我说我一个人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这个不会的。你看一下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九节，所以我们应当竭力与人和睦，彼此建立德行。我们应当竭力也是非常努力的，与人和睦并不是很轻松的，他彼此建立德行。看来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这个彼此建立的。我们说这个，你看一下是罗马书的十五章二节。 十五章二节，十五章二节，圣经说：“举个应当叫人喜悦，帮助他的德行。”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德行，我们说这品德的行动，有的时候也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是彼此建立的。我们说，特别是在一个教会里，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说他有好的品德，也是彼此建立的。他互相，他看到哇，他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做的这件事情特别好，这是也是彼此建立的德行。他说这个就在圣经中就出现了，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所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品德，这样非常好啊，这是彼此建立的德行。并不是一个人说我在家里我自己可以我不去教会，我不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可以做好的基督徒，这个真的不会，他也是彼此建立的一个德行。你可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圣经这么说的：所以应当彼此劝慰。劝慰一个人能劝慰吗？不能劝慰。所以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德行，照着你们素常所行的。看到吗？在这里他说互相建立的。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互相建立的。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说杜牧不成林，对吧？他互相建立的，是彼此劝慰的。这些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说我们的德行也是。下面他说这个彼得后书他又说，有了知识又当有节制。有知识，你说这个有圣经的知识好吗？当然是好的。但是有些知识是不好的。你说什么知识不好啊？这个世界有一些知识是在害人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八章，跟人签署八章一到二节，论到既有像植物，我们都明白，因为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大的。在这里肯定这个知识叫人自大的知识不是圣经的知识，是这个世界的知识。唯有爱心是建立德行的，又给他德行和这个知识放到一起。二节说，若有人自以为有知识，这人按照实在的知识是一无所知的。这说明什么？这个知识并不是来自主的，这个知识来自于属世的，来自于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怎么是害人的？是和这个主属灵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因为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大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知识是特别不好的，是影响人的，影响人在跟随主的方面是这个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去学习的，那样的知识是会害我们的。在这个耶稣基督曾经也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圣经这么说的，你们教法师有祸了，因为你教法师是谁？指那些法利赛人说的，他们有知识吗？他们很有知识，但他说，你们教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夺去开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挡要进去的人。在这方面，耶稣基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一方面是在世界上的知识特别多，但是他说你们怎么夺去开知识的钥匙？他钥匙他们拿着的，他自己不进去，又阻挡要进去的人。我们在知道，在这个一方面，这些法利赛人有知识，但是在属灵方面他们没有知识，在属灵方面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方面，他们是特别这个悖逆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直接责备他们说，你们教法师有祸了，你们夺去知识的钥匙你们拿着，你们不自己不进去，别人你们也不让他进去。说明一个道理呢，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知识是害人的，只有圣经的知识，只有来自圣经属灵方面的知识能帮助我们属灵方面的长进。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责备他们的原因是在这里，他们拿着这个知识的钥匙，他们不进去。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的知识是非常深奥的，是这个无穷的，这是耶稣基督他的知识。也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马太福音十一章25节，圣经说，那时候耶稣说，父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讲这道理对着聪明通达人怎么藏起来。这是在这个属灵方面说的，他说对着婴孩就显出来，他说对着怎么通达人藏起来，意思是自以为在世界上很有知识的人，在属灵方面他们看不到，就像那法利赛人一样，觉得我挺好的，我什么都不需要，结果怎么他说这些人是通达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在属灵方面把这个知识就藏起来了，对着婴孩就显出来，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啊，我需要耶稣基督。对这些人怎么他就把这个属灵方面就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一方面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也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对圣经什么都了解的时候，主说你不了解，你是太聪明了，对着说哎呀主啊，你说什么我愿意遵守，我愿意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像一个小孩一样。主说这是对你的在属灵方面我就告诉你。所以我们说这个知识是来自天主，这样的一个知识，对着圣经在哥罗西书也说，所有的智慧和知识怎么隐藏在基督以内，在耶稣基督以内。所以我们说这知识不是世界的知识，是在属灵方面，是在圣经方面的知识，它就隐藏在基督里面。第四，我们说看这个，他说这个有了知识当然有什么，有节制，有了节制，下面说有忍耐。节制在这个节制方面，我们说这个是自制不放纵。你说今天节制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虽然很简单，但是我们非常实用。说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中今天的食品怎么样，我们吃东西如果照的，比如说吃这个猪肉吃多了也会伤身体吗？吃的少了可以，吃的多了怎么样，真的会伤我们的身体。这些食品这些习惯是真的会伤害我们。你说这个是节制吗？这个也是节制，合适都可以了。如果多的话会害我们的，我们说或者我们说我们的习惯，这些需要节制吗？我们也需要节制。比如说孩子你说这个孩子出去孩子想玩一玩，你说就玩一下游戏，你说这个圣经也没有说你玩游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罪，但是呢如果你有节制，你说写完作业没事了，其实没啥事了，我可以玩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没问题。如果你天天要拿着这个怎么真的会伤害你，你会离开你该做的事情，你你 你做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不是节制？这个也是节制。我们说这个这方面节制，其实这个词很简单，但是我们的应用是非常多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需要节制的，很多事情需要节制的。圣经在加拉太书五章他说，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说律法是完美的，他说关于节制方面没有律法可以控制的。什么的这个节制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看到的事情。圣经的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我们说节制是很重要的，节制很重要的。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圣经说不要醉酒，酒叫人放荡，没有节制是要心里充满圣灵。他有些事情是没有节制的，是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喝醉了能节制吗？节制不了。喝醉了这个酒精会把我们的头脑就麻醉了，麻醉了之后我们说不该说的，做不该做的，然后这个做一些这个很愚昧的事情。他说酒叫人放荡，没有节制，这是反面的。所以我们说节制的时候需要这个圣灵，对吗？要充满圣灵，我们有这个圣灵很容易节制，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很容易节制。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很难节制的。有这个有圣灵，有主的话语，这是很容易节制的。知道啊，圣经说了这个，我做这个事情是没有节制的，我应该有节制。所以说我们下面他说这个有了节制又当有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这个词也很简单，忍耐首先对自己有忍耐。你说自己需要忍耐？需要啊。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我们做一些事情，你说我学习，我要考的什么学位啊，有的时候你很努力也达不到那个标准，你也需要忍耐的。比如说孩子，你会听到很多这个新闻在说呀，孩子有些这个考，他的目的是要考上什么一个学校，如果考不上怎么？很多孩子，你说这个今天这个社会上有些孩子是这方面非常强，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清华北大有很多这个学习好的孩子们，有的达不到他的目的，怎么样？他忍耐不了，他会自杀了。为什么？这是对自己没有忍耐，应该忍耐啊，不是你自己的呀。我们说每个人都需要忍耐，孩子从小的时候学会忍耐。我们经常会这个小时候教孩子们学会忍耐，如果孩子们越要这个东西我就不给，如果态度好了我说好买给你，如果态度不好就不给你，并且还要打你的屁股。这是孩子从小训练叫他忍耐的原因，让他知道他不是第一，让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我完全的都可以要得到的，要不到的。这是对自己需要忍耐，孩子从小需要有忍耐的心也是非常的重要，从小要教他学会忍耐。他非常急，我要不给我不行，你不行就也不给你，教他学会慢慢的会对自己有忍耐，还有对别人忍耐呢。这生活中更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都不顺，对吧？这需要忍耐吗？需要忍耐。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他说甘心忍耐狂妄人，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天天碰到的。你如果你出去在路上开车，你发现一个人非常狂，开车非常好，灯也不打，噌钻你的前面，你生气不生气？我气死了，对吧？想直接就撞上去，想算了吧。这是甘心忍耐狂妄人，知道他是个狂妄人。圣经说了，在哥林多后书11章19节说，甘心忍耐狂妄人。哎呀，这叫他带他去吧，叫他走吧，不管他了。这还是忍耐啊。这是天天碰到的事情。你说我在跑到千米那跟他吵一架，那有用吗？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说这是对外人的忍耐，向众人要忍耐。圣经在彼得前书2章19节，他受冤屈能忍耐，这是可赞美的。我们要学会向别人的忍耐，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好事情。2章19节可以看一下，2章19节。彼得前书，对，彼得前书2章19节， 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存良心意思是如果你是敬畏天主的人，这些狂妄人你怎么你得原谅他。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受冤屈能忍耐，这是可赞美的，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说忍耐方面能说很多很多。后面他说有了忍耐又当有虔敬的心。虔敬我们知道这个虔敬是对人非常虔诚，实实在在的有一个谦卑的心，对主是吗？对主需要恭敬。他说虔敬虔诚，对人又虔诚，实实在在的对天主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了虔敬的心。后面他说有了这个我觉得虔敬这个词不用再解释了，大家都明白。第七说有爱弟兄的心，又当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当有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些息息相关，分不开的。如果你要开始爱一个弟兄，时间长你会爱这个众人，他是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这方面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一些主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品德，有了信心，有了德行，有了德行有了知识，有了德识有节制，节制有忍耐，忍耐了之后有谦敬，有了谦敬怎么有爱弟兄和爱众人的心，这些是缺一不可的，这些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说这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心，他有信心，他有德行，他有知识，他有节制，他有忍耐，他有谦敬，他爱所有的人，这些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耶稣基督这样的心。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一下子我爱众人，不会的。圣经我们知道有一个俗语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得一步一步才能够做到最后，才能够爱弟兄爱众人呢。这些事情必须从第一步开始，没有第一步不会有第二步，没有第三步不会有第四步，这是一步一步的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很简单的例子，主看我们像什么？像一座楼房一样。我们信主了之后就像一个工程一样，就信主了，我们的信心像一个根基一样。比如说盖一座楼有一个根基，是不是楼房？是。可以说这我们说这个七个这个品德也就像一个七层楼，如果一层一层的建造的时候，最后建造的非常完美，人可以进去可以享受，还有爱人的心。我们说这个在这个郑州你会观察很多很多烂尾楼，在这个郑州是中国烂尾楼最多的一个城市。是楼房吗？已经有个根基，已经建好了，但是呢还一直不建造。我们基督徒在属灵方面不长进也是一样的。是个楼房吗？是，已经架子已经建好了，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呢在属灵方面没有长进，一直没有这个爱弟兄爱众人的心，这些流露不出来，人就不知道我们是信主的。所以这个是只是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是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他在后书他说在这个末了世界，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基督徒的美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应该把这些美德一点一点的怎么再成长再成长，最后人能够看出来我们是信主的。这是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